大家好，这里是由未来事务管理局独家出品的丢丢科幻电波。
丢丢丢，
今天是一期热爱能量站，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静。我们要聊一个我们都非常非常喜欢的动画，也就是迷宫饭。今天跟我一起聊迷宫饭的有未来事务管理局局长。
说到能吃这件事情，我当然就会出现了，必须有我。
还有已经看完了漫画的 Anita。
是的，非常喜欢这一部漫画作品，然后对现在的动画也非常喜欢。
还有本身不是很爱吃，但是却非常喜欢迷宫饭的悠悠。
哎，他让我开始喜欢吃东西了。
哇哦，太好了。我对这个迷宫饭这个漫画其实早有耳闻，它的评价是在中国和日本都是非常高的。我看了一下，在豆瓣的评分基本都是每一本在 9.5 分左右。目前动画播到第十集，豆瓣评分也有 9.0。漫画在日本的销量是超过了1000万本。这部漫画是2014年开始连载的，2015、2016年就获得了非常多的漫画大奖。作者刘井亮子是同人作家出身，迷宫饭其实是他的第一部长篇作品，就是从整个的叙事还有整个那个画工来看，我觉得这个都是挺惊人的。我去翻了翻那个漫画，其实非常的精美。
出道即巅峰。
是的，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会从美食、生态、人物三个角度跟大家分享一下迷宫饭的魅力。我觉得这个故事对我来说最震撼的就是它是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奇幻美食番，而且美食在它的故事里边非常非常重要。就它一开头，它是妹妹被这个巨龙给吃掉了，然后大家要去救妹妹的这个故事。然后我看着看着就会发现，这个故事的主线好像完全偏离了，
已经忘了妹妹这回事。
对，就是每一集当他们在那里吃美食的时候，弹幕都会有一条说妹妹决战消化中。
先大致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就是说在地下城的迷宫最深处啊，勇者莱欧斯一行人呢，他们遭遇了一个大 boss 炎龙，莱欧斯的妹妹就被吃掉了。那被吃之前呢，他就施展魔法把其他人给送回了地面，大家就决定说马上再深入迷宫，赶在妹妹被炎龙消化掉之前把人给救出来。这个描述听起来就好地狱。但是呢，他的补给什么的就全都丢了，莱欧斯就决定迷宫里边遍地都是魔物，那我们就自给自足啊，就地取材。他们在踌躇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个有非常丰富的魔物烹饪经验的厨师，是一位矮人，叫做森西。于是这些人就一拍即合，开始冒险之旅。
一开始我真的以为他们挺着急的，因为他们说就不回去拿补给了，我们要不就吃迷宫里那些东西吧，听起来特别凑合，特别的匆匆。但是我一听说这个连载，一连载就连载了9年啊，那看起来真的是完全没有在着急啊。
我刚看两集的时候心里面特别忐忑，我就找了一个已经看完漫画的人，就问他这个妹妹到底是不是死了，
决赛消化掉了，
或者他不会是从什么龙的排泄物之后然后又被复活的吧。然后说你放心没关系了，就后面不是这样的故事，就是放心看。我看着看着我发现他这个整个的设定里面，这个人死了还能复活，就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轻松的一个故事，
就很像打游戏，就是虽然不是说原地复活吧，但是它总有一些方法可以让你重启这个游戏。
对，就如果补充一下这个世界观设定的话，就是如果熟悉《龙与地下城》啊，或者是经典这一类奇幻的朋友，就会对这个设定很熟，因为它就是完全的这一套，然后矮人、精灵、人类、半身人这些。然后就像刚刚说的很特别的一点是说人死了没关系，我们把它复活就完事了。然后另一个是在这个设定里面其实还有一套完整的产业链，就是关于复活人这件事。所以我
没想到还在这里有一个很深入的设定。
对，我是从漫画连载到可能一半左右的时候开始看，然后我刚开始看的时候也很揪心，因为我是挺喜欢看冒险故事啊这一类番剧和漫画的一个人。然后我说这可怎么办呢，那万一有人死了这可怎么办。然后看到后面有一话会去阐述说哦，这个产业链是这样运作的，我的心立马就放下来了。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吃饭在这个番里面能够成为特别重要的主线剧情的原因之一，因为没有太大的
生死攸关。
对，没有太大的这方面的压力，咱们就把吃饭放在核心来看。
这个番里边美食可以说是绝对的主角，就是救妹妹啊，还有那个探索地下城，还有这个什么打败魔物什么的都不重要，就关键是那一顿吃了什么好吃的。就我看他那个动画，就是每一话的标题都是关于吃。第一话就是清汤锅与塔， 第二话是烤鸡，第三话是铠甲，谁能想到铠甲能吃呢？然后第四话是卷心菜。我觉得它最妙的就是我很难想象他们在那里面还能吃到冰淇淋和面包。
哎，太好笑，他们就是在以一种现实里边解剖和做营养表的那个精神在做魔物的美食。就拿他那个最简单的有一道料理，就是吃史莱姆。当时我其实看的时候没有想到啊，史莱姆它能对应现实里边的什么东西。但是后来我看了一些就是真正的厨师去点评《迷宫饭》这个动漫，我悟了，那个是水母啊，凉拌海蜇皮。就是水母我们现实里做的时候是要用盐去搓洗一下的，那它设定是史莱姆要用果汁去搓洗，然后你再给它晾干，然后再给它切成条或者块去凉拌着吃，或者加进汤里边做一个小配料。
我觉得它这里边最妙的一件事情就是它那个食材都是魔物嘛，就是其实都是它编出来的，但它基本上那个做法都是真实存在的，就是虚构的食材加上真实的做法，就是你觉得好像你可以去想象一个你吃过的东西然后带入进去，所以这个番就特别适合下饭，就是你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个东西一定很好吃。
对对对，我是非常珍惜的，把这个动画一定要留在吃午饭的时候，就每次都舍不得看完。
这个番对我来说最神奇的一个点就是它真的颠覆了我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这种传统的观念。
对，
我看这个番的时候呢，总有一种很强烈的突破感和新鲜感。就刚才安妮塔也讲到，就是说这是一个有冒险番味道的。那他其实每次去吃一个东西，确实是有冒险的意境。就是首先这个食材你不好 judge 它，你简直不知道什么东西下一步是他们准备去吃的东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真的会有很精彩的搏斗，还会牵扯到各位的一些特殊技能，比如说精灵会念咒语等等。那最终他们怎么吃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作者就是个鬼才，他会把这个看起来完全不可思议的食物给它嫁接到我们可以熟悉的东西上，就像刚才史莱姆跟水母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然后从而进行烹饪啊，拍出来之后你就竟然开始从那种啊这是什么，到后来哎呦我真的在默默的悄悄的咽口水，不太好意思，就是很难再面对这样的一种东西。就说起来，前几天去英国出差的时候，然后我就去了大英博物馆，然后我在大英博物馆的那个展示里面看到铠甲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哦这个能吃啊！我当时就觉得我已经疯了这什么场景下你在生活中其实也很难看到铠甲，但是现在铠甲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竟然是这。就话说啊，他们当时进入到这个迷宫的其中一个环节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空置的铠甲站在那里，但是呢当他们往前行进的时候，铠甲就会站出来与他们搏斗，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男主就一直跟周围的人说好想吃一次
对，
我觉得他能产生这个念头非常了不起，因为他实际上并没有看到哪个部分能吃，但他就要勇于去尝试。那最终呢，就是没有辜负男主的是，他这个铠甲内部确实是有一种生物把它做了一种粘合，而他们是在保护他们自己的幼崽，所以说他们会采取这种对抗性的行为。我觉得这一点就很厉害，它就既符合就是传说中的铠甲会做的事情，就会与人搏斗，又符合说一种甲壳类的生物哎，它怎么烹饪怎么吃的这样的一种做法，然后又让人觉得那个肉质呢确实非常的柔韧，很有嚼劲，
仿佛已经在嘴里了，
仿佛在吃
了，对的，吃起来就是跟生蚝一样嘛，就只不过因为它的壳呢是铠甲，所以假如说你直接给它烤的话，那会是有一点点铁锈味的。
哎，而且这种吃起来的这种感受呢，你又确实觉得说我并不是在吃一个普通的贝壳，而是我确实身处在一个陌生的迷宫环境，是一个奇幻环境当中去吃一个没有吃过的东西，因为甚至我吃它的这个容器是铠甲，带着铁锈的铠甲本身，所以我觉得像他一开始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奠定了一种我对他的奇妙的想象，就是我相信他在后面的每一集都会干出很疯狂的事情。
他这个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铠甲吧，其实并不是软体生物他们寄生进了一副铠甲里，而是这个软体生物他们的壳就是长成铠甲的样子
很超出常识。其实 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吃饭的场面，其实是现在动画可能还没有播出的，但是漫画后续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到，这个被决赞消化中的妹妹，她一定会横遭更多的祸端，然后跟主角团有一些就是这样那样的这种对抗剧情。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有一次这种对抗中，主角团处理的方式是给妹妹做了一顿咖喱饭。就是这个时候的法林他已经有点神智丧失的那种情况了，但是主角团用就是迷宫里乱跑的一个攻击性非常强的一种兔子给妹妹做了一顿兔肉咖喱。然后我印象很深的场面是去表现这个咖喱它的那个美味程度，一方面是妹妹直接被迷倒，另一方面是有一个很大的一画，有一个分镜是那种我们熟悉的美食番里面的星星眼，加上这个兔子在星星眼的四周跳广播体操，就是它是被一堆这个兔子围绕着的，就是刻意的提醒你说，哎，咱们这用的是现杀的活兔，这个口感跟味道一定好。然后同时它又吃得非常感动，然后吃完就晕了。我就对这个印象很深，我觉得用美食可以撂倒任何对手，可以击败任何敌人。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好笑。然后另一个是在我们刚刚讲的里面，迷宫里面是有宝藏的嘛，然后大家的想象中肯定也是金币啊，然后宝石啊，钱呀，这些东西它确实有，但是咱们有一集的食物也是这样的东西，它就是长成宝石和金币样子的，可以称之为虫子，如果借用现实世界的逻辑去理解的话。然后咱们主角团肯定就得吃它们，但是森西作为一个不负众望的 AAA 魔物烹饪师傅十年经验这样的称号的拥有者，他处理的时候是很直接的，把那些真正的宝物，就是那些放在外面大家会去争抢的金钱和宝石直接扔掉，说哦，这些东西不能吃，然后把虫子全部留下来给大家煮了一锅汤这个样子。
他那个过程是这样，就是森西他在挑宝石虫嘛，分成两摞，拿着其中一摞说啊，这些不能吃，你们给扔了就行了，然后大家就照做了嘛，一边顺嘴就问了一句说，那些不能吃的是有毒吗还是怎么着呢？森西说，真正的宝石怎么能吃呢？这时候所有人都石化了，他们非常无助的看着那一袋宝石落入无底的深渊，然后只有那个回音在空洞的回荡着，真正的宝石不能吃，不能吃，不能吃。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恰如其分体现出了作者的价值观。
哦，是呢。
就是他其实是用这样的小伎俩在向我们呈现他对美食的真正的尊重。
对，其实作为一个非常怕虫子的人啊，我觉得吃虫子这一集也给我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心理冲击，当然还有这种心理上的突破，因为当他看不出来是虫子，那就感觉好多了。
真的吗？你就可以吃了吗？
我真的就可以了。
哦，那我还是
不行。对，因为他那些虫子设计的太好了，它长得像金币，然后像珍珠项链，还有宝石，所以我脑补起来它应该吃起来像是巧克力金币，然后还有那种用玻璃纸包着的五颜六色的糖果，总之肯定是特别甜的。
局长刚才说在英国看到铠甲就觉得这个铠甲能吃，我最近是看到珍珠项链就觉得这个珍珠项链是不是可以做烤串。
哎，我跟你们讲，我其实是那种心理的反向阴影，就是我现在看到珍珠项链和金币这样的东西，我就想哇，恶心啊。
怎么会这样呢？
就是害怕它会突然动起来。
好害怕，害怕它长腿。而且呢，就是一定要提醒大家啊，最近我们跟朋友还聊起来这个问题，就其实吃虫子是个很危险的事情。我们还是非常希望看到说这个美食番劝诫大家不要去 judge 食材，但是始终铭记一个风险，就是任何生物生下来，包括在魔物的这个领域当中，它不是为了给人吃的。所以呢，实际上很多人类对于虫子的蛋白是过敏的。所以如果你想真的去尝试你完全没有吃过的东西，还是有一定程度的风险的。总之我不会吃。
小小声的补充了一句。而且我的经验有一点特殊啊，我可能是在座各位当中唯一一个不享受美食的人。因为吃东西对我来说负担很大，我食量特别小，但是我又不愿意浪费。所以每次吃饭我给我自己增加很多焦虑，就是不管这个东西有多好吃，我满脑子就只有盘算我把它分成两顿呢还是三顿吃呢，我要是三顿还吃完我就只能扔了。就所以很多时候我有点想尝试吃某个食物，或者我自己想做点什么，我一想我根本吃不完就算了。
而且连续吃三顿这个东西再好吃，我觉得可能也会吃出阴影了
啊。是这样子呢。
所以悠悠最合适的是在办公室随便参加一下别人的
饭。啊，对对对，我就是这儿吃一口然后那儿我也吃一口，这样我就饱了。但是森西他这顿饭吃的就是真是，他烤了两根串， 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两根，然后炸了几个虫子，所以我看着我心里边那个压力忽然就消失了，因为他如此庄重的忙活了半天就做了两根串，他也是一顿迷宫饭。当然这个对于他们几个角色来说就是小零嘴，他们后边还去寻摸了一些正餐，但是我觉得我受到了尊重和照顾，像这样自由跟毫无压力的只吃一点点东西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感受。
就说到他这个里面到底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哈，再次突破我想象的是吃鬼这个部分。我没有想到这个东西可以吃，而且我很难想象他会把这个东西拽进来。
对，
就我们通常会认为鬼是没有实体的，而且它是低温的，所以他们怎么做的呢？悠悠，
哎，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虫子，它也起了一个用处，因为他们遇到了幽灵嘛，就开始做圣水儿。那圣水里边就要加一些有辟邪力量的东西嘛，比如说那个金甲虫，因为它是被当作太阳的象征来崇拜的，然后有辟邪用的盐，到这里边你觉得还很合理嘛？它是一个圣水，可是接下来呢，它加入了糖跟香草，你就觉得好像是不是哪里不对呀？然后这个圣水呢，它直接拿来泼就有点很浪费嘛，所以它装进了一个瓶子里，做成了一个神圣炼锤，然后用物理的方式把这些幽灵都消灭掉了，我称之为一场唯物者的胜利。
OK，
这个事儿干完呢，他们就发现瓶子里边因为直接接触了幽灵，这个圣水吧，它结了一层厚厚的冰霜。于是呢，森西他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打开罐子一看，里边果然变成了冰激凌。
对，这个整个过程可以说非常的美妙。就首先我不是很理解他在这个圣水里面为什么要加糖和香草这样的东西，可能是早有预谋，也许是做过这样的事情。
对 对，我觉得早有预谋。
对，然后你可以想象他悠这个玻璃瓶的这个过程，就有点像我们做冰淇淋的时候那个搅拌的那个快速搅拌的过程，里面可能还融进了一些气泡，这样的话会让它有一些特殊的口感。然后它去接触鬼的时候呢，你也可以理解为它的冷冻，你也可以理解为它在靠近就氮气之类的这样的一种快速冷冻的一种做法。所以呢，虽然我很不喜欢虫子，但不得不说它那个虫子彩叶冰沙什么的看起来真的很好吃的样子，
非常漂亮的。
它这里面提到的很多吃的就是能够超出我的想象，就是有一些东西是我的想象范围之内的，有一些东西就是能够超出我的想象，但是又好像很合理。这个冰淇淋就是其中之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画儿。
对，
我当时看那画的时候，对，我当时看那部分的时候真是惊呆了，我说啊，这也行，就他们非常非常的饿，然后就没有什么可吃的。然后莱欧斯就说，这个画儿既然是可以把人吸进去的，那我找一个画着美食的画儿，然后进去吃饱再出来不就行了吗？我在腰里边系个绳子，我真的是大腿都拍烂了呀。然后你真是个鬼才，
大受震撼，人为了吃能够做成什么样的事情来。
而且他还说服大家说，你看到画里那些食物难道没有想过要去吃它吗？然后周围人就劝他呀，如果你进去啊可能会跟别人发生打斗，有可能会死。他说 exactly 就是这样，这说明我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能吃。当时被他的这一番逻辑就给震撼到了，然后他真的进去去吃到东西了。而且他这个设定呢还非常的严谨，就是他在里面大吃特吃觉得很好吃，可出来又饿了，因为画里的东西不能带出来。
对，
太精彩了。
我觉得看这个漫画作品的体验就是我的底线逐渐被拉低，就是随着主角团里面其他人就是逐渐接受这个东西能吃，诶，这个东西也能吃，这个东西看起来不太吉利，但是哦，它居然还是能吃，然后我的接受程度对，然后我的接受程度也逐渐提高了。就这也导致到最后到他的故事结尾的时候，就是真的非常震撼人心的剧情，就是我不理解，我看到他们最后一场大料理的时候，我真的安静了一会儿，我在思考这一切真的对吗？但是他们做饭又做得太热情了，就是所有人都在做饭，所有人都在吃，我说啊，好像我懂了，我好像也能接受，我如果在那儿的话，那我也会吃一碗。就是我是觉得观众的这个接受程度是跟里面其他一样不能吃魔物的人逐渐接受这个程度同时被拉高的。
对，他是不断打开你的心灵，然后尝试让你打开味蕾，去接触那些你还没有吃过的东西。然后刚好我们在看迷宫饭的时候，我们办公室有一个类似的一个经历，阿妮塔可以讲一下。
是的，其实是这个样子，就是像大家知道我也是一个新人主播，也是因为 刚刚来这里没有多久，但是我就已经吃到了我之前20多年人生中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就是那天发生的场景，其实是邓韵带来了他非常喜爱的一种贵州美食，是一种凉粉，但是它的调味呢是以腐乳为基底，然后里面会加入很多葱花香菜，同时还有折耳根。折耳根这个东西对于可能大多数不是出身西南铁三角的人来说都是有点难以接受的，就是包括我自己。所以我在真正吃那一碗凉粉之前，我还在想说那我就不放折耳根了，但是我在拿着碗的时候就听到旁边的一个姐姐说哎呀，这个折耳根好像放一点也没什么关系，而且还让味道更好吃了。我说啊，那好吧，那我也要试一试，然后我就放了一点进去，然后我就吃完了那一碗凉粉。我在那一天吃这个凉粉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在想迷宫饭的这个场景，我就觉得
折耳根是一种魔物，
对，就是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就是我就感觉马路接受魔物的这个过程和我接受折耳根的过程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有一个非常热爱美食的人，然后拍着胸脯告诉你说，哎，这个东西绝对好吃，你相信我，拼命给你安利，而且还把东西带来做好放在那里，然后你就会不自主地接受这份善意，因为它是一个出于好意的举动，然后尝试了之后发现，哎，真的好吃，然后就会形成一种说对这个人的感谢，然后信任，包括因为这个食物产生出的当时那种大家一起分享同一个东西的那种美妙的氛围，就是这也是我觉得我在看这个漫画的时候，看大家聚在一起吃那些看起来难以下咽的东西的时候，但是我的心里一直是轻松愉快的，然后我就突然懂得了这是为什么，因为那个现实场景跟这个映射的太好了。
刚才安妮塔提到的马路就是这里边的这个精灵，他这个角色我觉得是全篇设计最妙的一个角色，因为他感觉就是观众的嘴替，他们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之中，你就看到他们煮出来的那些东西，你就心里面在想说这个玩意儿真的能吃吗，这个时候马路希尔就会站出来说这个真的能吃吗，然后他也会带着那种皱着眉头的那样的表情，然后去浅尝一口，接着就真香了，所以你就好像你就真的吃到了这个东西，然后真的克服了这个心理障碍一样，就感觉他的整个的这个人物设定是非常妙的。
我看迷宫饭这个底线被逐渐拉低的过程啊，就是刚才我说一开始他们吃宝石虫我可以接受，是因为这些虫子他们长得并不像虫子，但是到后来我真的开始接受吃虫子这个事儿了，就而且他们吃的还是寄生虫，这个事儿其实起源是他们遭遇了一个巨型的鱿鱼，那这种海怪也是民间传说啊，那种幻想题材的老祖宗级别了，像什么奥德赛、海底两万里都写过这种，他们潜伏在海里，有船只经过的时候，他就伸出一个巨大的触手把船给拖下水，然后大家就跟克拉肯缠斗，陷入了一个苦战，那最后还得是森西，他是姜还是老的辣嘛，那个克拉肯他就跟现实当中的章鱼一样，他的主脑在眼睛之间的部位，你可以一击毙命的，结果就发现呢，这个克拉肯它并不好吃，它特别腥，毕竟它太大了，
所以还是吃上了，
还是吃上了，但是不好吃，大家就算了算了，扔一边了。然后呢，意外之喜就来了，因为他们发现克拉肯上面有寄生虫，你想想那个克拉肯它得有7-8米高，这个寄生虫呢，它也跟最小号的沙虫差不多大了，那个蛋白质非常丰富啊，于是就涂上了酱料，做成了普烧寄生虫。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已经折服了，因为它看上去真的是鸡肉味嘎嘣脆的样子，我特别想尝试一下，
精神了、哎、就是打败了海怪就是为了吃一口啊，结果发现不好吃、还是不能放弃，连寄生虫也要去试一下。
这里还没完，然后莱乌斯他做了一个大死，他好奇啊，他非得啃一口那个生的寄生虫，结果呢他被寄生虫的寄生虫给放倒了。我作为三国爱好者，当时我就发出了一个尖锐的爆鸣声，因为我们读三国的人都对生食有一点阴影，就是有一个人陈登啊，他就是吃生鱼片得了寄生虫病，那不到40岁就英年早逝了。那三国志里边非常详细的记载了，说华佗给他开药吃，然后他吐了一大堆红头虫子都还在蠕动，所以这个事儿就不读三国能行吗？莱乌斯就是还应该再读一读书。
惊喜不惊喜，意外不意外，迷宫饭我们也能讲到三国。他们每次打败一个魔物，莱欧斯和森西都还没说什么，马鲁小就说不要，他就知道这两个家伙又是要吃这个东西。
我想问一下，他们后面有吃那种有智慧的生物吗？
马鲁希尔唯一的 底线，就是他就是说他不能吃类人的魔物，
哦，
嗯，只要不像人他都可以。
哦，
对，但其实这个亚人种它也是很难划分的，因为他们后边遇到了一个鱼头人。
嗯嗯，
是他的那个上半部分是鱼啊，下半部分是人，
那
他到底是不是像人呢？但是最后大家就稍微的折中了一下，他们把鱼头人的水草给吃掉了，那个水草长在头上面，你可以想象成类似于头发吧。就是马鲁希尔他最后也还是捏着鼻子接受了这一点。
然后关于这个问题，就像刚刚我们都说到这个底线被逐渐拉低这件事，它这个故事的发展确实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接下来可能会有点涉及漫画后面剧情的剧透，就是我们是知道说这个迷宫呢，它不是自然存在的，它是由恶魔来主导创造的，依据某个人的愿望这样子。所以其实你就可以想到主角团最后一定是要对抗这个恶魔的，就是莱欧斯有一个直面恶魔的过程。他在直面恶魔的时候会做什么呢？就是大家也可以想到，就是他把恶魔的肉吃了一口。哇哦，就是我当时看到那儿的时候，我的脑子也确实已经有点不转了，因为这个恶魔他虽然是一个狮子头，然后身上还有其他动物组成部分这样一个形状的存在，但其实他是很智慧很儒雅的，他在整个剧情里面出现的时候都是一副非常高雅的样子，就感觉像一个智者，而且是对你循循善诱，不是那种会有暴力行为的那种恶魔。所以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角色，你就很难说他是一个完全的动物，即使他看起来只是动物的拼接体，而且又因为他是恶魔，你会心里感到有一些畏惧。但是我们的主角莱欧斯就是这么的不同凡响，他的想法就是我能不能吃啃一口，我想知道这玩意儿是什么味道的，就是非常的惊人。因为他的漫画其实是已经完结了嘛，就是也可以想象一定是一个大团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局。他的大团圆的形式也是所有人一起吃了一个大锅饭，就像开宴会一样。这个大锅饭的食材呢，这个是一个终极剧透了，就是不想听的朋友们可以捂上耳朵。就是这个大锅饭的食材是我们一直试图去拯救的这个莱欧斯的妹妹法林，她这个时候身体的下半部分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魔物的样子，所以为了救她，把她的下半身多余的部分切下来吃了，而且是所有人一起吃了，就是做了这么一对宴会菜。
疯了疯了疯了疯了，
是的，就像吃席一样，就是大家一起吃了个席。但是这个食材是主角的妹妹，就是非常的震撼人心。
后来妹妹就复原了吗？
是的，就是吃完之后，然后又有一些这样那样的操作，然后妹妹就被救活了。
这样
我听安妮塔说完了以后，我就快速的翻了一下到最后的那一部分的漫画，我就觉得这真的完全就是一个克苏鲁的一个作品。你的散值会越来越低，接受度会越来越高，什么都可以吃。对，他现在动画是更新到第十话，我在看动画的过程之中，我就老觉得主线是救妹妹，然后我看了一下漫画的简介，才发现根本就不是。他讲的是说这个有一个黄金之国，然后黄金之国被魔鬼变成了这个迷宫，就是能够去打败魔鬼拯救黄金之国的人可以得到里面的财宝，它是这样的一个主线。然后我就在想，我在回忆，我说是不是动画改编的时候把这部分给漏掉了，没有讲这个设定。我又回去看了第一集，结果第一集开头讲的就是这个，就是可见这整个的这个故事里边最重要最重要的主角其实就是美食。
是的，
就是他整个的故事线都不重要，什么妹妹啊，什么黄金之国呀、啊、然后什么魔物啊都不重要，就是要吃。
嗯，好比塞尔达吧，你能说塞尔达的主线是去救塞尔达吗？
对，对，我觉得这个番最有魅力的点就是这个，就是在小金告诉我，其实作者本身以前是一个同人作者之前，我一直都觉得这个番哪里气质上有种特殊性，就是说他的所有的主角，每一个主角都看起来不像主角。像是一个配角，你像他的厨子就突然出现的，这种突然出现的人怎么可能突然就是主角了呢？对不对？然后男主看起来脑子有点问题，就想什么都尝一下，而且一看就不是特别能打那一种，很明显他的妹妹是更厉害的一个角色。然后那个精灵呢，又是一个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人类的那个 baseline， 就是那个基准线，他是扮演这样一个角色。通常基准线也不是 团体当中的主角，另外还有一个看起来有点像孩子，实际上年纪也不小了的一个半身人。然后呢，就是这几个人给人的感觉都像是要去陪着某个主角去探险的那样的一些人，所以他就把人往后退了一步之后，他的这个美食的作用就进一步向前凸显了出来。而且他这个冒险故事也很怪的是，你想象在这样一个迷宫当中，应该有很多的人在冒险，想去打败巨龙，然后有一些就是打败恶魔的这样的终极目的。但是可能在这样的主角之外，在迷宫里应该会有一些人每天忙着吃吧，在忙一些好像不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他们看起来就非常像边角料。然后这样的一些角色，我就觉得特别像是那种从某个主线当中拎出来，然后变大变强变有趣的同人番啊。
是的，
就仿佛这个故事它本来就应该有一个别的事儿吧，然后作为最主要的那件事，这些事儿都是这个作者想象出来的与主线不那么相关的那些好像存在于主线当中塞一下让你觉得有点好笑，或者是在每一集的结尾给你看我们在这里做了一顿饭这样的感觉的一些东西。所以反倒是这样的一种气氛呢，就让美食让这个生态变得无比的美妙。然后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它能够去传达过去的很多冒险故事啊，那些看起来是主角才会去做的事情，那些故事很难向我们传递的信息。
对，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其实故事里面出现了其他的探险小队，然后就跟刚刚局长说的一样，他们是那种真正的勇者，就是他们是满脑丸子心思说我要去拯救世界，然后我要去夺取财宝，我要让这个世界实现我的秩序，是有这样的团体出现的。但是看到这些团队出现的时候，因为已经是故事的中期或者后期了，那个时候就是作为已经接受了这个故事的读者，再去看到那些团体，反而会觉得你们有点不务正业，你们为什么不好好吃饭呢？就是我们会接受吃饭就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一个逻辑。然后其实就像刚刚说的，说好像跟吃饭比起来什么就妹妹不重要，我的感觉其实是不是说它不重要，而是说其实这样的主线剧情也是可以被吃饭这个动作推动的。与其说它这条线好像是被埋藏了或者说没那么重要，不如是说在这样的主线下，这个作者抛弃了说我要去打倒怎样怎样的敌人，去迈过怎样的关卡这样的传统逻辑，而是说我们以吃饭为主要目的的同时，然后我还去救了我的妹妹，吃饭能够成为一个冒险的动作。
就像刚才局长跟阿妮塔说的，就是我会觉得他这个番里边美食是有一个绝对的重要的地位的，就是其他都是围绕着这个美食去配置的，就不管他是配角还是主角。就是莱欧斯这个看起来傻了吧唧的魔物宅为什么能够成为主角，就是因为他有非常非常强的好奇心，就是得有他然后这个事情才会发生，他因为看见什么都想吃，所以最后的这碗饭才能端上来，所以这是他成为主角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然后马路希尔就刚才也讲到了，就是他是对这个东西持怀疑态度的，从怀疑到真香的这样的一个读者的一个心态的一个表述。还有森西就很重要啊，森西就为什么就前面突然就出现然后成为一个主角，就没有他出不来这碗饭呀，他是一个大厨啊。还有刚才讲到的这个半身人切尔查克也是，他是锁匠，他是推动大家不断在迷宫里边能够前进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每个人都很重要，每个人都是为了最后的那个美食。
还有一个重要角色其实是动画目前的进度中可能还没有出现的，是一个猫女叫伊津金美，她在后续中其实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包括在最结尾的时候是她去问每一个主角说你接下来要做什么，这样直接牵扯到对人生啊对整个故事的一个有点哲学性思考这样的问题。然后这个角色出现的时候，她其实是那种很叛逆的气质，就是她是想着要逃跑的，她觉得这些主角的目的跟她没什么关系的，她也确实一直这样做。但是真正打动他的包括最后改变他的也是吃饭这件事儿，就是他觉得哎呀你们做饭实在是太好吃了，那我就再留一会儿吧，然后又想跑，然后哎呀你们做饭实在是太好吃了，那我就再留一会儿吧，就会出现这样的反复，所以其实也是很有意思。包括刚刚像小静说的这个莱欧斯和森西的这个组合， 就是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二人转，就是一个激进的厨子和忠实的食客这样的互相互补的一个组合。
而且斯恩熙他对于做饭有着异乎寻常的执着，中间我笑的最开心的一集就是做面包的那一集，当斯恩熙发现他们遇到了可以做面包的食材，他就真的是什么都不顾了，他脑子里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做面包。真的是太好笑了。
我确实没有想到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还能做出面包，就我觉得这个厨师确实有一种妙手回春的感觉。而且这位厨师他在他的这个形象的设定上有一个非常小的细节我特别喜欢，就他戴的那个头盔上有两个洞，然后他的眼睛会通过其中一个洞就是看外面，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很妙，就昭示着说他其实曾经遇到过很多危险，
是的，
其实是个挺能打的人，然后也是个挺顽强的人。对他来说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背着那口锅在这里面行进，他跟其他几个人只是在这里相遇，他显然并没有什么救妹妹的目的，他可能都不认识那个人。他来到这里呢，很显然他对金银财宝也不感兴趣，视金钱如粪土，这不能吃。但是在遇到这么多的危险的情况下，他的人生最值得就是把东西烹饪好，所以每一次他能够把食物烹饪出来的时候，我心里都为他感到高兴和感动，就不管这个东西有多小，就像悠悠说，它可能是很小的一份甜品，它可能是一顿大餐都是有的，你都会感觉到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有一些精进。而且最了不起的是呢，他会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就是我大概有这样这样一些东西，然后他应该怎么烹饪，我曾经这么去做过。更有趣的是他是一个不仅背着锅，他还带了很多调料，这个简直是太神奇了，这个是我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样有备而来的人在勇闯迷宫准备斗恶龙准备抢残宝的这个时候带着调料上路，觉得实在是太妙了。这个人物，
我对森西最大的震惊是他在迷宫里面种地，我真的万万没有想到就是他能够蔬菜自给自足，就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在某一种生物上面种上了蔬菜，然后还能去算好那个时间去收获这个蔬菜，拿这个蔬菜再去换别的食材。就森西身上有一种因为太喜欢美食了，所以他有一种计划性，然后还有一种对生命真正的尊重，
而且他很务实。
对，他会把收获来的东西都尽量多的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然后给他烹饪，然后不浪费掉一点食材。
那一集就特别的有趣的是，就是半兽人就像一群恶汉一样，然后就冲进来，就感觉是个敌对势力。但是咱们这个厨子呢，就特别的厉害，他很快就是你啊，原来是你的朋友啊，那没事没事，就他有一种特别搞得定所有的人的这样的一种强大感。但通常情况下呢，这样的一个人可能就会在迷宫里形成某种很大的势力，
对，
然后纠结各种力量，然后形成某种对抗。可是呢，咱们这个厨子没有这种梦想，也没有这种兴趣，他所有的技能他都用来说我只是为了交换食材，我是为了获得更好的食材可以更安全在这里吃东西，所以他的目的是唯一的，是明确的，这就让他整个人特别的可爱。
他到后面遇到另一对探险者的时候才说出森西的那个锅实际上是一种非常非常厉害的金属，就是一般人不会用它来做锅，它是用来做武器的。
不愧是他。
森西可以说是这个故事的灵魂人物，因为他是掌握了最多种烹饪方法的人，而且也是对魔物怎么吃就是拥有最多知识的人。他还有一点就是他特别了解这个迷宫的生态系统。
哎，是呢，
就他除了什么种菜啊之外，他走到哪儿他也知道，就说是这个地方的这个东西应该去怎么去应对它。
而且他还特别注意保护这儿的生态，就比如说他们找到一些食材一定是留一些让它继续生长，不会一下全耗光。然后你捕鱼呢，你必须是一个一个的钓，你炸鱼是违法的。
是的，
这个作者就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于他不仅想象出来了很多奇形怪状的生物，而且他能构建出来他们的生态，就是谁是吃什么的。里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就是那个宝箱，它是一个拟态的，然后一个陷阱，然后靠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宝箱的样子，然后能够让别人去接近它，然后获得它想要的东西。它的伴生的伙伴就是这个金币虫啊，还有那个宝石虫啊之类的东西，你看了以后就觉得好合理啊。
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的叹服，就是说我们通常认为说宝箱里面一定会装着宝石，就它真正的原因是这样的一些虫子会在里面去侵蚀宝箱怪本身，然后当它们逐渐在里面繁衍 吃掉宝箱怪之后，你打开箱子里面就是金币了。
嗯，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巨型的大章鱼啊，他们来到这一片水域，发现这儿的小型魔物特别多。那最后在跟大章鱼打完之后，终于明白了，是因为这个大章鱼他们吃掉了大量的中型魔物，所以小型魔物就变多了。那他们杀掉的大章鱼呢，不好吃，就给扔那儿了。然后这时候他们发现它变成了一个类似于鲸落一样的东西，很多的小型鱼开始来吃这个大章鱼，
十分合理。
嗯。甚至说连冒险者本身都包含在这个迷宫的食物链里边，因为它里边是有食人花的。
它这个生态系统里边的生物也很符合我们对我们实际所处的这个环境的一些生物的了解。
嗯，
就是它好像既可怕，但是又并不会真的主动去袭击你。就如果你不惹它的话，它其实就是跟你一个共生的一个状态。
嗯，
就里边有一集某一种水里面的生物就突然特别特别凶悍的去袭击他们，然后森西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就是到底为什么这个东西它突然就暴怒了呢？就问马路希尔，你刚刚去了这个水边你做了什么？马路希尔说，我刚才把他身子的这个洗脚水倒了进去。然后就啊，原来如此，他觉得这个生物可能是一种也像马路希尔一样非常有洁癖的一个生物，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生物为什么会这么暴怒了。
像森西他这个人身上，我觉得是传递出迷宫犯的一种核心的哲学观，也是迷宫这个东西最核心的一个设定，就是迷宫它会对人类的欲望做出反应。就这森西为什么他是刚才大家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其实是在原作漫画里边有一个体现，就是讲了他年轻时候的一段经历。这一段经历非常的不同寻常，就是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呢，他跟他的矮人同伴们去迷宫挖金子，结果就被迷宫给困住了，那个粮食耗尽了，他们只好冒着风险啊，一个个的外出去打猎。然后有一个怪鸟就追住他们不放，他们每从庇护所出去一次，这个怪鸟就会杀害一个人，最后同伴就一个个的都死去了，最后只剩下森西还有另外两个前辈。这两个前辈呢，他们为了一些事情啊，在门外吵架，森西在里边听着，他们吵得越来越激烈，后来响起了惨叫声。许久之后呢，平时最照顾他的那个前辈带着肉回来了，说我们刚才遭遇了那个怪鸟，那个怪鸟是施救，另外那个人就死掉了，总之我们先把施救肉给吃了吧。在吃完之后呢，这个前辈也静悄悄地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刚才局长他所注意到的森西的头盔上有一个洞，这个洞就是那位最后死去的前辈留下来的。那从此年轻的森西他不得不独自在迷宫里闯荡，他就结交了在迷宫里生活的半兽人，从半兽人那里知道了很多关于迷宫和魔物的知识，他就定居在迷宫，从此不再回矮人的故乡了。因为他心里就始终有那么一块疙瘩，因为他后来吃遍了很多魔物啊，都不是那个味道，他当初吃的到底是不是施救呢？哎，我就给没有看过漫画的朋友留一个悬念啊。但是总之呢，最后森西总结说，迷宫会对人类的欲望做出反应，像半兽人那样他并不要求什么，他们就是纯粹的活着，迷宫就不会产生威胁。但是你一旦起了贪念，迷宫就会露出獠牙来。像他们矮人小队团灭起因就是因为他们要挖迷宫的金子。
这个作者在这个漫画里他把食欲抬到了一个很神圣但是又很朴实又非常合理就非常精准的一个定位。因为就像刚刚悠悠和小静都说到了，说他们在这个迷宫里面吃魔物，然后也有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生态链条。就是这个故事进展到后面，我们是能感受到其实这些人或者说这些智识的生命的消化道，他们也是世界运转的链条中的其中一部分，它也是整个生物的链条中的一部分。就是以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好像食欲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像作者借莱欧斯之口说的那句最重要的台词，说吃是生命的特权，就是只有活着的东西才能去吃，吃完之后它要消耗能量，消耗完能量之后它要排泄，就是在这样简单的运转之中，然后蕴含着这个世界的奥秘。但是另一方面，这个迷宫的存在也在告诫漫画中的角色和读者说，欲望不是没有止境的，就是你不能梦想说我可以一直吃下去，就像浮士德一样，就是说我希望永无止境的知识，我对现在的一切都感到不满足，这样的欲望是不行的。就像故事中莱欧斯所说的，不管你这顿饭吃的再怎么撑，你吃了多少，你睡下之后第二天起来还是会饿。他的欲望是有开始有停止，食欲是一个很合理的欲望，你吃饱了之后你就停，然后消化，然后排泄，然后再吃，这样有节制的欲望是让这个世界运转的欲望。 所以这样一个非常奇特的美食番里面，其实这个作者把一个非常哲学性的东西就包裹在这些大锅炖、这些很奇怪的甜点或者是看起来非常诡异的烤串里面告诉我们了。
而且我觉得作者想去传递的哲学思想其实非常的东方，就是适可而止啊，然后又讲循环啊，讲这些我们东方人特别崇拜的美食带给我们生命的意义啊。我觉得他可能他一开始想传达这个东西已经在我们内心深处了，但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他还可以把它上升一个层次，让我再次感觉到这个哲学道理对我生命的一种强烈的震撼。像我这么爱吃的人，我看了这个番我还可以燃起更多的对食物的向往和尊重，我觉得就是他特别了不起的地方。我觉得他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想去传达一种美食平权主义，就他一方面一方面要求我们，或者说逐渐的把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底线啊这种想法去破坏掉，然后让我们不要先入为主的去 judge 食物。实际上还是那句话，就食物它本来就不是生来给我们吃的，它是魔物之前，它是普通的植物普通的动物的时候，它本来也不是我们人类的食物。所以一开始人类对于很多食物都曾经有过很多的 judge， 比如对于西红柿啊，对于螃蟹啊等等等等，但是今天呢我们已经学会跟很多生物去和平共处，让它成为我们的食物。所以我们不要先入为主的去 judge 食材，我们不要去 judge 折耳根，就会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幸福一点点。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刚刚大家讲到的那个就是种族之间的这种交流就非常让人感动，就是实际上不同的种族应该是有完全不一样的饮食习惯，很难接受，尤其是那个精灵可能就是我们普通人类的饮食习惯吧，我可能没办法那么去向往那么奇怪的东西去吃。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剧情当中，大家通过一起吃一个东西获得一种实际上的精神交流，一种相互之间的深度认同，我觉得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就是大家坐在这里跨文化交流，平等的欣赏对方的美食，就是食物可以给人类带来一种福音。我特别喜欢刚才安妮塔讲到的那个点，就是他想表达说吃是我们生命的一种特权，这个特别的美妙，我可能吃我也可能被吃，它就是循环当中的一部分。
他这个里边表达出来的这种关于美食的哲学确实是非常东方或者说非常日本的，就是日本人在吃饭之前会说いただきます，就是我开动了，大家一般翻译成我开动了，然后吃完了以后会说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就是谢谢款待。我刚学日语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奇这话到底是给谁说的，因为如果你要是比如说是跟朋友一起吃，就是有做饭的这个人的话，你能够理解这个话可能是跟这个做饭的就是邀请你吃这顿饭的人说的，但其实他们自己一个人吃，就是买了个便当自己一个人吃的时候也会说这句话。后来有一个日本人就说好像就是被问之前没有仔细想过这个事情，然后想了一下就说可能是对这个世界这个天地说的。就是因为他们是神道教嘛，就是万物有灵嘛，就是这个东西它本来是活着的一个有灵的东西，它现在出现在了我的饭桌上，我要好好的感谢它并且把它吃光，我把它吃光就是我对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尊敬，我把一个活着的东西料理成很好吃的东西并且把它吃光，这个东西这个实际上是日本人或者是东方人可能对食物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尊重，
更大的尊重是做的好吃。
而且我觉得这个作者他试图跟我们讲的一个东西是用吃东西去讲包容这件事儿，就是你能接受越多的食材也就意味着你能包容越多的人，你能够理解和更多的人沟通，然后就像最后结局说所有人所有种族就是寿命上习俗上文化上完全不同的种族大家一起坐下吃同一锅饭，就是放到现实世界里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们来自五湖四海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是我们能够愿意一起吃同一锅饭，我们能一起吃同一样东西，也就意味着我们能够跟彼此交流，我们能够跟彼此沟通，我们愿意去包容一点彼此，就是和平蕴含在一顿饭当中的这种令人非常愉悦但是又轻松的那种世界和平的观念。
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我跟一个医生朋友聊天，就是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我都不记得了，但他说的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就说不管你得了什么病只要你还能吃得很香你就没事你就会变好的
是的，这个我不得不提一下海贼王，就是因为我看到开宴会那块儿时候，就是熟悉海贼的朋友们都知道，每一次打胜仗之后大家一定是要开宴会的。
嗯，
但是跟迷宫饭吃饭为主线不一样，它是一个奖励性的行为。但是在最新的这个就是路飞刚刚战胜的四皇凯多这个环节，他其实第一个回合是被打败了，打败了之后他干了一件什么事，他就是猛吃。猛吃一方面是恢复能量，另一方面这就是我们熟知的这个角色重新振作起来的一个方式。然后包括就是之前顶上战争之后，主角的哥哥去世了，就真的是非常悲痛的一个环节。这个时候里面的一个角色慎平，他说了跟这个迷宫饭中的主角台词一模一样的一句话，几乎一模一样的一句话，就是说快吃吧，你现在还活着，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就是他的思考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只要你有力气吃，那你就能活下去。
迷宫饭的动画现在出到第10集，还在连载中，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B 站去看一看。它的漫画在哔哩哔哩漫画上面也有连载，现在已经完结了，现在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想在你所在的地方也一定有非常美味的春菜，非常美味的春天的食物和春天的食谱。
嗯，
祝大家吃得开心，
可以约上自己的家人和亲朋好友一起去吃，去体验这种吃上一锅饭就特别幸福的感受。
大家对于迷宫饭或者是对于美食还有什么想跟我们交流的，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也可以加接待员微信 FA0504 爆丢丢就可以进群啦。现在还有一个特别的进群福利，科幻话剧《世界旦夕之间》将于3月23日至24日在上海演出，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免费的门票和专属的优惠，进入丢丢粉丝群就能参与抽奖，3月20日开奖，以后我们也会为丢丢粉丝多多争取福利。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拜拜
拜
拜
拜
拜。